上回书正说到，共进会里边出了个叛徒，这小子受官府的收买，把他所知道的向官府告了密。哎呀，官府马上悬赏严拿刘公，幸亏这个信儿刘公得到的及时啊，马上收拾东西逃到汉口去了。他走了，别人还不知道，单说本宅的女主人吴静玉。吴静玉啊，在出事的前一天和刘公两个人发生了那么一段极不光彩的事，他感觉到又惭愧又内疚，因此第二天连饭也没吃，把房门关上，谁也不见，整在屋里闷了一天。本来他不会喝酒，心里头烦闷，他又喝了点酒，就觉着昏昏沉沉，醉卧在床，就这一觉睡到下午五点多钟。后来吴静玉醒了，揉了揉眼睛，听了听这楼里头怎么这么静啊，穿好衣服下地一看呢，地当中有一串钥匙。他纳闷，这钥匙从哪儿来的？捡起来一看是他们家的钥匙，他赶紧开开门去叫李妈。李妈上了楼了，吴静玉就问，这钥匙是哪儿来的？呀，我不知道啊。刘先生，刘先生走了啊？什么时候走的？早就走了，估摸着上午十点左右离开的，是吧？吴静玉这心呐，就跳成一个，三步并成两步，来到刘公的门外，一看门锁着呢，他匆忙把门打开，进屋一瞅，真是人去楼空啊！抽匣也开着，那只皮箱也没了。吴静玉来到书桌前边，把几个抽屉都翻了一遍，结果从里边发现一张纸条，纸条上是暗语，写的是东家已知行情，今日就要面议速归。你看吴静玉他爱人就是革命的，他也学过这暗语，他知道官府已经知道了什么叫面议，今儿来抓人来。哎呦，真是五雷轰顶一般。吴静玉心说，刘公跑到哪儿去了？到哪儿去躲避去了？我该怎么办呢？他再瞅瞅这屋和那英语课本、日语课本，心里比刀弯的还难过，想起昨夜晚间和刘公两个人之间发生那段事情，更感到内疚了，把这位女主人急得哭了。可他又一想，我丈夫奔上海去买枪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，家里发生这事儿，他肯定不知道啊。可这事跟谁去商议？我到哪儿去躲？我到哪儿去藏啊？难道能逃出官府的手心吗？吴静玉没主意，坐在椅子上光掉眼泪了。吴妈呢？那是佣人，人家就管铺床叠被、收拾屋子。对于他们家发生的事儿，既没有兴趣问，也不敢问，所以呢， 在旁边也跟着干着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见楼下一阵大乱，皮鞋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就这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咣咣咣咣咣。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吴静玉赶紧叫李妈开门。门开开之后，再看总督衙门的五巡捕巡警道的警官，带着十几名军汉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荷枪实弹是闯到楼上。吴静玉给吓得那心都空了，但是呢，事情已经到了眼前，反而刷一下又平静下来了。自己叮咛自己，嘴一定要有把门的，要有主见，问我什么我都说不知道。有个五巡捕看着像是当官的，四十挂零，有点连帽胡子，贼眉鼠眼，先把几间屋子草草的看了一遍。我说你是什么人呢？我就是本宅的主人吴静玉。
啊，
杨玉如是你什么人？
是我丈夫。
他到哪儿去了？
出差了。
到什么地方？
不知道，他没对我说。
你们家住着一个客人吧？哎，那个人姓刘，叫刘公，现在哪儿去了？
不知道。
什么？
住的你们家的客人上哪儿去了？
你不知道？一会儿我看你招也不招。走。
吴英月啊，躲到旁边去了。一看这些人搜的是非常仔细，叽里嘎啦，床上床下桌子底下，甚至把偏棚每个窟窿全都抠到了。后来在书架上搜着十几张纸，五六张画，这都是刘公没事练书法连画带写的，这些东西他们也看如至宝，卷吧卷吧搁到皮包里头。可吴静玉这会儿发现一宗东西，可把他吓坏了。靠着大衣柜的旁边啊，有个瓶子，里边装的都是枪水，挨着瓶子还有几个铁罐头盒，这就是他爱人呢为了制造武器拿回来的，也不怎么的，这几件东西落到家里头了。杨玉如一走，这东西也没人收管，明明晃晃就在那摆着，这要被官府发现还了得吗？要问这是干什么的，我怎么回答呀？把他的心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。哎，你说也怪，这敌人什么都搜，什么都看，连雪花高瓶也搜个底儿朝上，把花露水全给倒出来都闻了，唯独没碰这瓶枪水。吴静玉还纳闷呢，是他们眼瞎没看见呢，还是由于他们认的是枪水怕中毒？据说这东西可了不得，这要喝到嘴里头一小口，性命可就交代了。他突然有一个念头。吴静玉一想，完了，一切全完了，他们搜查完了能拉倒吗？肯定把我带到官府，我要再说不知道就得严刑拷问，我一个绕小的女人，我架得住他们折磨？倘若嘴一松，把那些革命同志给都说出来，我就更不是人了。再者说，我这家已经完了，肯定是毁了。
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
这阵儿他就下了必死的决心了。
可是呢，没机会。
五巡捕巡警
搜完之后啊，除了那几张画之外，什么没找着。看来呢，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你没证据，你就定不了罪。
但这五巡捕这个头头偏偏不走。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吴静玉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恕我撒野。据我们掌握的材料，什么这个共进会叛党的头子刘公乃是个花花公子，见着女人就迈不动步。夫人，你看你跟他住到斜对门，这么一大座楼就你们俩人，据我们所知你丈夫出差又不在家，那么你与他之间，他与你之间就没有别的事儿吗？
嗯，
肯定是有的。就冲你长得这么标致，长得这么美丽，那个色鬼能饶得了你吗？他上哪儿去了？你心里头非常清楚。我劝你放聪明点，赶紧说出来。如果你能说出他的下落，我保证不让你受委屈。
相反的，
大概你读过书吧，你知道你要得个什么后果。吴静玉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，马上灵机一动，有了主意了。长官，他走我知道，慌速之间好像跟我说了去什么地方，我也没记清，不过他给我留了个地址。
那地址在哪？
在我寝室梳妆台里。
快拿来去。
哟，五巡捕如获至宝啊。
就叫他取去了。你想，斜对门又有十几条军汉手里都拎着枪，
他们发现吴静玉绕不禁风，这么漂亮一个美人，他能跑得了吗？
不用拎枪跟着他，他说瞎话也能找他算账，所以这些家伙坐那儿没动。
吴静玉穿过过道进了自己的房子，
他这屋里也有一瓶香水，
凭着他第六感觉，好像躲过背后敌人的眼光，他滋溜一拐弯把枪手抄起来了，迅速的拧开盖，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喝了有半瓶。等他刚喝完的功夫，这个脚就在心里头着了火了，天旋地转，一仰身摔倒在地，啪嚓，那半瓶香水也都摔倒了，洒了满地。五巡捕他们一听声音不对，快！等赶到出事地点一看，吴静玉浑身发青，已经没救了。
哎呀，这
糟糕！死人嘴里头无招罪，这回什么证据也找不出来了。五巡捕没有办法，马上赶回总督衙门，向湖广总督瑞成禀报了一切。当然有些事他隐瞒，要不他担责任呢。他说那女匪畏罪自杀了，我们晚去了一步。把瑞成气得啪一拍桌子，都是一些废物，传我的命令，搜，挖地三尺也得把这个刘公给我搜出来。 一声令下，如山倒，军警县特全部出动，恨不能把武汉三镇都给翻个个，也没找着这刘公。这时候就到了1911年10月3号，湖广总督芮成一看形势不妙啊，这刘公这想跑哪去？留着他是最大的隐患啊！这个乱党的头子要没抓住，也就是说他这个组织没被破获呀，还在我眼皮底下呢。武汉地区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，他马上传令召开紧急会议。这会议啊，在总督府议事大厅举行的。参加会议的主要的有总督府军事参谋官张梅生，有湖北都练公所的督办铁柱，有第八标的统治官张彪，有21协混成旅的协统林元洪，有武昌知府陈树平，汉阳知府双寿，等等等等等，凡是管带以上的官全都参加了，黑压压坐了好几趟啊。会议开始的时候，湖广总督芮成往当中一坐，是面沉似水。大家都到齐了吗？回大人，全到齐了。各位，今天把诸位请来，向你们通报一下最近武汉地区的形势。自从本都到任以来，就听说这个地方不太平，有一个叫唐才常的成立什么自立军，发动武装暴动，把武汉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，人心惶惶。本志军对待叛匪一向不心慈手软，因此捉拿叛匪是立地处决，所以呢我们武汉地区才平静了很长时间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特别是今年以来，这些叛匪死灰复燃，本志军估计可能与孙中山、黄兴等人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仍有叛匪存在。大家知道几天前我们从密探了解到的情况，掌握到有个叫什么叫共进会的乱党组织，头头叫刘公，结果我们晚去了一步，让这个家伙逃走了，至今也未能抓获呀。据说他们要在武汉地区搞一个什么起义，看来形势是相当严重的。为了确保朝廷的安危，保护我们武汉地区的安全，因此本志军命令哗全站起来了，听候他命令。芮成也站起来了，脸沉得更厉害了，眼珠子瞪得溜圆。众位听着，立刻把巡访营调进城中，保护总督衙门。巡访营的管带来面卑职在，你是不是叫何山呢？是。马上把巡访营调进城中，保护总督府的安全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张彪、林元洪在。二位， 千斤重担可就落到你们二位身上了。你们知道，本来咱们武汉地区兵力就空虚，可是端方大人到四川平叛又抽调了一彪的兵力，因此我们的兵力更不足了，全靠着二位手下的新军。希望你们马上告诉弟兄们，从现在起日夜加紧巡城，维护地面的安全呢。如果遇上特殊的情况，一举全歼，绝不要手软。从现在开始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严阵以待，随时准备战斗。遵命，遵命。楚威浩、楚同浩，两个管带来不来？卑职在，卑职在。你们两个人马上把兵船开出，江面上巡逻，监视一切敌情，盘查过往的船只，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给我查，懂吗？在水路上要发生了意外，我唯你们二人是问。遵命，遵命。巡警道：“李建生来了吗？”“卑职来了。”“嗯，你的担子更重，你要命令你手下的密探队和你手下所有的人马清查户口，继续捉拿乱党头子刘公。如果有知情者，赏白银一万两；捉拿住刘公者，赏白银三万两。相反的，你要放走了这个乱党的头子，我看你这巡警道也够呛当。明白？散会。散会了。敌人是磨刀霍霍呀，现在就要杀人了。就在10月3号当天的下午，革命党人也没闲着，他们在小超街85号总指挥部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。这个会议是刘公、孙虎两个人主持的，所有的骨干分子完全参加了，一共是12个人。会议在紧张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。孙武先叫刘公讲，这刘公呢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在人家住着调戏妇女，做了点不光彩的事，感觉他十分惭愧。虽然外人不知道，他自己心里头清楚。因此刘公啊说他脑袋有点疼，一言没发，让孙武主持会场。孙武清了清嗓音，十分庄重对大伙说：“同志们，目前的形势非常严重，不用我说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瑞成一伙正在磨刀霍霍，张彪一伙正在撸胳膊挽袖子要杀人呢，与其坐而待毙，不如主动进攻。我的意思，我们提前发动起义，不知众位有何高见？”“同意。”“我同意。”“我赞成。”“应当提前一步。”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就遭殃。大家是一致通过。孙武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同志们，起义不是简单的事情，必须计划的非常周密。既然大家同意了，我就说说我的看法。我们首先要有充足的武器，枪虽然不够用，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制造炸弹，那么制造炸弹就需要购置硫磺、废铁等等应用植物。我希望同志们分头行动，搜集所需用的东西，
由我亲自领导，马上动手就制造炸弹。
对，应该这样办，应该这样办。
另外，事关重大，对任何人也不要走漏消息。以往失败的教训就是我们保密不言的过失。同志们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，记住了。
孙虎啪啪啪啪啪，一样一样做了详细的交代，人们这个心呢，像被火烧的那么热，血在沸腾，决心为这场革命是贡献全部的力量。